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北约峰会从7月9号开始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拜登将主持峰会，深化北约印太盟友和乌克兰的安全。
President's looking forward to hosting the leaders from 38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week in Washington for a historic summit.
美国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总统期待今个礼拜在华盛顿接待来自38个不同国家的领袖举行历史性高峰会议。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拜登获得重要的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并且对民主党人说他不会退选。台湾年度汉光演习之前，赖清德话少数人可以战胜多数人。在时事经纬环节入边，我哋系会报道香港充气奇迹嘅展览引发嘅争议。专家指策展人以战狼式回应，令到艺术界产生恐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北约峰会将从星期二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了抗衡来自中国的挑战，该联盟与亚太伙伴加强合作。新西兰、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将会连续第三年出席会议，澳大利亚就派副总理出席。中国公开批评北约与亚洲地区国家是建立伙伴关系，并且是预计将会密切关注这次的峰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在布鲁金斯学会说，越来越多欧洲伙伴认为亚洲的挑战与他们息息相关，正如同亚洲的伙伴认为是欧洲的挑战与他们密不可分。随着美中竞争加剧，有着共同安全关注的国家正是加强联系。布林肯说，美国一直是致力于打破欧洲、亚洲和全球其他伙伴之间的壁垒，这个是他们构建的新格局的一部分。在为期三日的北约峰会当中，除了着重讨论北约是怎样抵御俄罗斯和持续是支持乌克兰、油军、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的中国议程，亦都将成为峰会的一部分，包括南中国海争端、台湾安全、北韩核问题等。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在7月9号至11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约翰科比7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拜登总统将会在本星期接待来自38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北约盟国领导人之外，还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的印太盟国领袖。有记者问，拜登总统6月底在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上表现失常，他打算怎样向美国的北约盟友保证他现在可以升任这份工作？科比亦都对此作出回答。
President's looking forward to hosting the leaders from 38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week in Washington for a historic summit to mark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O summit. Now, this will obviously include the leaders of all our NATO allies.
科比说，总统期待本星期在华盛顿接待来自38个不同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历史性高峰会，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包括所有北约盟国的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日本、新西兰和南韩等北约伙伴的领袖。科比说，在星期一晚，拜登总统将会欢迎北约的领导人。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是将会在梅隆礼堂主持75周年的纪念活动，那里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正式签署的地方。星期三，总统将在白宫与英国新任首相司纪贤举行首次双边的会面。美联社驻白宫记者追问科比，这是自10日前与特朗普总统的辩论以来，拜登总统首次与这些世界领袖互动。拜登总统在各种事情上面临了来自前总统的强烈攻击，他打算怎样向美国的北约盟友保证他现在可以升任这份工作？
I think the question presupposes the notion that they need to be reassured of American leadership and President Biden's commitment, and I don't believe that's the case. We're not picking up any signs of that from our allies at all, quite the contrary.
科比对此回答说，他认为他的问题是预设了这样一个观念，即是北约盟国需要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拜登总统的承诺感到放心，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根本没有从盟友那里发现任何这样的迹象。刚好相反，他们提前与他们进行对话，他对这次峰会感到兴奋， 他们对各种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将共同做的事情感到兴奋，特别是在为乌克兰提供协防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坚决反对要求他放弃竞选连任的呼声，并且呼吁结束自他辩论表现不佳以来撕裂民主党人的内部纷争。同时拜登总统是获得关键议员表态支持他继续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包括联邦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国会进步核心小组主席、国会黑人核心小组多数成员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内。经过一星期的失败的尝试，拜登和他的竞选团队为争取民主党支持而作出的协调努力似乎取得成效。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二公布的一项的视频演讲当中表示，历史上有很多案例表明较小的军队可以战胜更大的对手。赖清德在本月即将举行的年度汉光演习之前对空军的官兵表示鼓舞的时候讲这番说话。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公布影片和新闻稿，说明赖清德日前前往台中清泉岗基地视察空军第三战术战斗机联队，视察汉光演习任务前的飞机维保的检查，并与战斗机的联队官兵对谈。台湾汉光演习将于7月22号开始为期5日的实兵演练，同时都将举行万安民防演习。万安演习模拟空袭期间，台湾的城市将会短暂关闭。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7月8号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的时候说，现在虽然还未看到一个好像二战时期的三国联盟，但确实看到一些国家公开是结盟对抗美国。约翰逊强调美国国会必须集中精力用尽一切手段对抗中国。
Today, we don't face one primary enemy as we di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so far, thankfully, we don't see a new kind of tripartite pact.But we do see a group of nations openly align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约翰逊说，今天我们不再去好像苏联时期那样面临一个主要敌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种新的好像二战时期的三国同盟，但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国家公开结盟对抗美国。这个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威胁网络，它称之为中国领导的轴心，由俄罗斯、伊朗、北韩、委内瑞拉甚至古巴的伙伴政权组成，它们有着各自的文化，也都有自己特定的邪恶目标，但它们每日早上醒来的时候都会想着怎样打倒美国。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他们的集体的军事、技术和财政资源，以各种方式相互支持，尝试各种努力来到切断我们的贸易路线，窃取我们的技术，窃取我们的军队，颠覆我们的经济。他又说，目前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国会必须集中精力用尽一切手段对抗中国。在这届国会剩下不多的时间里面，他们已经忙于此事，众议院将对一系列的法案进行投票，授权下一届政府从第一日开始就打击我们的敌人的经济。澳大利亚联邦情报机构星期二发布罕见的警告，点名一个由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的组织持续对澳大利亚政府和私营机构是进行恶意的网络攻击活动。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在一份技术咨询报告当中特别提及名为 APT40 的黑客组织，揭示他们不断演变的攻击手法。澳大利亚当局说，这个的组织反复针对澳大利亚网络、地区政府和私营部门网络进行攻击，他们对网络构成的威胁持续存在。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奥尼尔说，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阅读这项的公告，并且是遵循检测和减轻遭受攻击的建议。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星期二承诺增加对太平洋岛国的投资，将提供630万澳元约合430万美金的资金以支持他们的金融系统。藉中国寻求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之际，近年来国际银行业以风险为由切断与该地区的联系。一些西方银行业者已经终止了长期与太平洋小国的银行的关系，而其他银行就考虑关闭业务，限制在这些国家使用美元计价的银行的账户。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查尔默斯在布里斯班举行的太平洋银行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 他们知道太平洋地区世界上代理银行服务撤出速度最快的地区，他们这里有关重大的在太平洋与世界接触的能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面临着被切断与全球金融系统联系的风险。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系举行会谈。此前一日，基辅一家的儿童医院遭到俄罗斯导弹攻击，造成几十人死亡和超过100人受伤，全球谴责这次令人震惊的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日本同菲律宾召开2+2会议，咁究竟有冇效能可以压制中国海上扩张呢？我哋亦会报道喺伦敦纪念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嘅9周年。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嘅充气奇迹展览引发争议，咁专家就指策展人以战狼式嘅回应令到艺术界产生恐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一间私人机构营运，创作意念嚟自一名亚美尼亚艺术家的充气奇迹展览，在上个礼拜五正式在中环海滨开幕。展品以大型充气的橡皮胶模拟埃及金字塔和英国巨石阵等世界奇迹。不过展品测试的时候流出的部分新闻照片被网民嘲讽疑似墓碑，原创者接受传媒访问时亦形容展品丑陋以及比例欠佳，而策展人就质疑新闻照片不是真相，在争议声当中坚持继续展览。有艺术家认为策展人应该开诚布公应对争议，而家采取战狼式的回应可能令到艺术界产生恐惧。事件亦反映出香港的城市经济对吸引游客作用不大。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香港发展局短期租约招标方式将中环部分海滨场地租予私营机构营运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并且连续多年举办中环夏至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充气奇迹展览。上个礼拜五亦即在7月5号正式在中环海滨开幕，展期到今年的8月中。策展人话：充气奇迹是二次创作，展品以大型充气的橡皮胶模拟埃及金字塔、英国的巨石阵、意大利比萨斜塔、法国海船门和复活岛的摩艾石像五个世界奇迹。英国巨石阵更加是免费开放的弹藏区。展览的设计意念来自著名亚美尼亚人工智慧艺术家兼创意总监做恩的一系列作品。不过充气奇迹展品测试时，一张被绿色灯光映照的埃及金字塔的新闻图片就被网民联想到就好像警方遮盖尸体使用的绿色帐篷，亦有网民嘲讽充气的英国巨石阵就好像墓碑，加上背景的中环摩天大厦就好像国际金融中心为止，嘲讽展品是大吉利是。原创者祖恩在接受 Yahoo 新闻访问时话不喜意展品的效果，认为展品丑陋以及比例欠佳。祖恩又话不喜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丑陋的展览上。欧瑞莲话不会停止展览，而且已经邀请祖恩亲身到香港观看。他又呼吁市民要亲身亲眼去看，不要活在网上世界。香港网媒杂志社向拍摄这张绿色金字塔的摄影师翁志伟查询还原当日拍摄的经过，强调从来没有做过相片的调色，而有好新闻亦发布该相片的原始档案，证实并没有进行调色。而据台湾的香港视觉艺术家王国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充气奇迹的策展人应该要开诚布公应对争议，而不是采取战狼式的回应。
咁你其實好簡單可以做個 statement 話啊，其實唔好意思啊，我哋其實係揀緊顏色嘅啫，嗰、那個綠色唔係真係想去犯呢、這個即係冚屍嘅塔嘅禁忌嘅，咁樣我哋即係未試好咁樣嚟影到咁啊，或者係面對住原創嗰個藝術家咁樣，哦佢畫覺得好醜樣，我哋啊承認都係有啲醜樣嘅，如果用綠色嘅話，咁但係嗰個試嘅啫，但係似乎呢啲冇做到咯。即係過去話服務大眾嗰種比較 humble 啲嘅謙虛啲嘅態度冇做到，而係採取咗一種好似中國外交部嗰種方式去戰狼，即係錯不在我，即係強烈譴責咁樣。咁就我覺得係即係唔係我哋香港嗰一套嚟㗎啦。
王国才话：今次充气奇迹嘅争议可能嚟自网民嘅讨论而发酵。佢认为策展人呢一种战狼式回应，可能令到艺术界产生恐惧。
艺术界嚟讲，见到会产生恐惧咯。即系喺后一九啊，后二零一九嘅世界啊，香港艺术工作者系如果仲喺香港嘅话，过去有一种想法咧，就系、是、OK， 咁我又唔可以直白咁样去评论做啲艺术作品去评论香港嘅政事啊。誠實地去自做自己，咁可能我參與翻社區藝術咯，咁啊即係希望都做翻啲好事去幫下個社會啦，咁即係雖然政府做得咁差，咁但係我可能可以去投入去呢個我身處嘅環境嗰度咯，咁但係呢件事其實帶出咗咧，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就因為政府嘅不斷干預啦，係咪動不動都國安法人啦，咁又會話你軟對抗啦，咁即係其實嗰個公共空間咧已經係變得非常危險，即係已經唔係講話啊個紅線或者紅區點點點嗰樣嘢，係佢即係甚至任何嘢佢都可以突然間秋後算帳啦。
虽然今次充气奇迹展览并冇列入香港政府嘅盛事经济项目，但同过去超过一年多个盛事经济项目一样，都系引发咗唔少嘅劣评。包括今年初国际迈阿密球队访港，球王美斯缺阵引发嘅美斯风波。王国才分析，港府一系列嘅盛事经济同埋区区都缤纷摆设，都引起咗劣评，反映出香港官方嘅审美观同市民格格不入。
中國美學的文化入侵，它是老土又粗鄙又粗疏的東西進駐在我們的公共空間那裡，香港人就被因為沒有那個話事權嘛，已經即是譬如社區平時這些東西可以都說是即區議會那些選民選出來的區議員可以把關，現在完全淪陷的狀態之下呢，它就即好像一種超現實的存在，其實沒有人想要它，即大陸都不要的，中國都唔要，佢就出現咗喺香港這個公共空間嗰度，亦都係唔會受到任何管轄。咁呢樣嘢非常之危險咯。
王國才又話：香港近年經濟環境並冇因為遊子及興，港府推動嘅城市經濟對吸引遊客作用不大之餘，其實旅遊業佔香港嘅 GDP 嘅比重亦唔大，反而引發咗唔少嘅醜聞。
即係而家俾人感覺咧，好似政府都其實唔係好關心實際的香港的經濟問題，即因為旅遊業呢，其實講真的在香港的 GDP 那裡是佔很低的啫，很低的成分，甚至乎官員都會說出口說、哎、不緊要啦，有多些人來多一兩個都沒所謂，他量度不到他自己投放 的資源入去和他得到的東西，咁啊，即係其實喺好多網民嘅眼中，呢啲咁樣嘅即係行政係極度失敗嘅。咁啊 ，Taylor Swift 又攞唔到，跟住咧好多產生好多醜聞啊！即係譬如話美斯事件啦，或者係即係之前再有啲電動 Formula One 嗰啲賽車會突然間改道。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訪港旅客人數經過一年半左右，仍未恢復到疫情水平。而呢一次嘅充氣奇蹟展覽引發嘅爭議，亦反映香港政府近年推出嘅城市經濟未有對症下藥。
究竟我哋想吸納乜嘢旅客？即係如果你話好似中國國內咁樣，佢哋都係以國內遊客為主嘅。咁呢個真係我諗係啦，特區政府要諗，究竟佢哋真我哋真係需要啲乜嘢旅客嚇？即係我哋需要啲乜嘢旅客？如果你話、哦、真係都係國內嘅，咁其實 都有啲訪問唔少嘅旅客，即係中國嘅旅客啦，嚟到香港，佢見到佢話：哦，咦，其實原來同佢哋國內係差唔多嘅時候，咁點解要嚟呢？
梁金成又話：隨住近年中國大陸經濟表現不大如前，訪港嘅大陸旅客消費同埋旅遊模式亦有好大嘅轉變，更加著重文化同深度遊，但係消費意欲大減，令到上水原本嘅水貨街亦有好多店鋪倒閉。佢認為香港失去原有嘅文化特色嘅話，更難吸引大陸遊客南下。
中國嘅旅客接受訪問都話已經都從差唔多，咁我做咩事要嚟咧？咁亦都係點解而家佢哋會去一啲？佢哋會見到嘅特色景點就啊，原來就係睇風景，可能去睇到鐵閘，好奇怪，唔知係咁影到鐵閘咁樣，即係我都見過咁樣喺中環嗰頭咁樣，咁或者影條斜路，或者影啲牆壁上面嘅畫咁樣，係咯，就係、是、究竟係啲乜嘢嘢，佢哋想睇啲乜嘢嘢，同埋我哋能夠俾到啲咩佢咧？好老實講句，佢哋落到嚟香港係咪真係要食翻一啲佢哋喺？中國國內已經有得食嘅食嘅嘢咧，我哋之前香港成日都講話啊，譬如唔好講話西式嘅蛋撻啦，其實蛋撻都唔算係西式，都中即係叫中西交流出嚟嘅嘢。咁譬如話雲吞麵啊、魚蛋粉啊嗰啲咁樣，咁其實呢啲係啦，咁點解係咪應該都要做翻好啲咧咁樣，而唔係話一街都係酸辣粉啊、烤魚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九周年，由29原则改变中国、中国人权和人道中国共同举办的纪念颁奖活动，在7月3号晚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总部举行。在这次活动当中，已经举办八届的709人权律师奖就颁授给中国人权捍卫者张展和李旭涵，以表扬他们为人权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而且活动期间还放映了周幸彤的纪录片《他在狱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2015年7月9号，中国政府展开了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大规模镇压行动，被称为709事件。超过上百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这次行动当中被警方传唤、拘留、逮捕或者遭到其他形式的骚扰和迫害。这次镇压行动被视为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和人权律师的标志性事件。目前旅居于日本的人权研究者潘家伟代为被刚刚获释的张展和李旭涵颁发本年度的709人权律师奖。潘家伟说，李旭涵只是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他人，他是成为了荒谬、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中国法律体系的受害者。律师成为受害者，这个正是威权政权下的现象。第二位获奖者张展亦都是一样，他在支持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当中签署了联名信，之后律师执业证被吊销。2022年张展前往武汉报道疫情，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并且判处四年徒刑。在狱中他坚持绝食抗议，健康状况恶化，引起全球关注。中国维权律师李方平是公民承诺的签署人之一，并且多次是参与维权运动而被中共当局殴打。
实际上来看的话，过去一两年还在恶化，也就是说受到了出来了以后还受到极端的骚扰，甚至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
李方平说，实际来讲情况在过去两年还在恶化，律师在出狱之后继续受到极端骚扰，甚至是人道主义危机。
你像余文生夫妻俩都被抓，孩子的话传出极度自杀的这样的信息，完全当家庭李和平家庭孩子很小。
他说例如余文生律师夫妇继续是被捕，他的孩子甚至传出几度自杀的消息。黄全章和李和平的家庭，他的孩子很小就是被禁止出境，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是笑话。国际社会应该对这种侵害儿童权益株连的事件作出反应，邀请维权人士或者律师前往使馆交流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但是中国政府也有干扰这种交流活动。李方平进一步说，这种高压政策不单止对律师个人造成巨大心理和身体的伤害，也对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呢一种系统性嘅迫害，唔单止系对个人嘅打击，更加系对整个社会嘅打击，破坏咗司法公正同埋社会秩序。维权律师喺面对极大压力嘅情况下，仍然坚持佢哋嘅信念，呢一种精神值得我哋学习同埋尊敬。香港大律师李安然曾经系周幸彤嘅同事，目前佢已经移居英国成为执业律师。佢被邀请喺活动当中讲话，喺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他說英國是大選，他邀請在英國的香港人投票給那些會為香港人權狀況發聲的候選人，並且繼續邀請政治家關注香港的情況。
Whether they are going to be elected or not and continue to invite the politicians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to speak up。
他说无论这些候选人是否能够当选，我们都需要他们继续关注香港的情况，为香港的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发声，展示他们的支持。这个不单只是对香港的支持，更加是对整个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推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非海上冲突升级之际，正在深化安全合作的日本和菲律宾在7月8号召开2+2会议。观察人士说，会议重点讨论相互准入协定和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但是相互准入协定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生效。而如果菲律宾受到攻击的话，日本亦无法提供直接的军事协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菲律宾参谋长总督布卢纳星期四7月4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菲律宾下个礼拜在一场与日本的安全会议上签署一项国防协定，允许双方在对方的领土上部署军队。布卢纳所讲的国防协定所指的是相互准入协定 RA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在中国和菲律宾近期于南中海冲突逐渐扩大的同时，相互准入协定无疑将会成为一场2+2会议的重要议程，来加强两国防卫合作。此外，日本和菲律宾两个国家亦都会在会中聚焦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讨论。古贺庆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As we could actually see from the joint statement created by the Japan, US, Philippines, Trilateral Conference, it could be kind of extensive.
他说，正如我们从日本、美国、菲律宾三个国家的峰会发表的声明中看到的这样，这次会议可能会讨论广泛的内容，包括半导体、数字和网络安全等。但我认为相互准入协定和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可能是日本和菲律宾即将讨论的两个重要的议程，为东盟和东南亚议题提供政策分析与策略建议，是菲律宾的顾问公司阿马多研究服务担任執行長的阿馬多則話，近期馬尼拉和北京的海上衝突必然會是兩國官員會議焦點。阿馬多認為，菲律賓和日本就有關相互准入協定的談判上可能已經接近完成，這個使到2+2會議成為公布該協議的好時機。阿馬多說，
So at most the 2+2 can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RAA are complete and that the document has already been accepted by both sides and will be ra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atification processes.
他說2+2會議最多亦都只能夠宣布相互准入協定的談判已經完成，文件已經被雙方所接受，並將會按照菲律賓和日本各自的批准程序予以核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古贺庆亦都說，相互准入協定不是太過可能會在2+2會議結束之後隨即生效，而且以過往的慣例來看，兩個國家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諮詢。日本神戶市外國與大學國際關係學科副教授牧場沙玲亦都說，東京和馬尼拉近年來關係日益緊密，預料亦都會規劃未來進一步的防卫交流。牧场沙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RAA is very similar to the visiting force agreement, but it is not the mutual defense, it is not the alliance.
他说相互准入协定与来访部队协议非常类似，但它不是共同防御的条约，也不是联盟的形式，所以如果未来菲律宾遭受攻击，美国可能是唯一可以提供协助的盟友，因为这个就是联盟的形式，也就是美国应该保护菲律宾，菲律宾也应该向美国提供援助。 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